来到全新一周，全新的世界和全新的视野，我是戴季全。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戴季全，欢迎回到全新一周。根据 Deloitte 的研究指出，有高达 86% 的制造业高阶管理者认为，智慧工厂结合生成式 AI 的解决方案将会成为未来5年竞争力的主要驱动力。所以这一集节目呢，我要和大家分享科技报局近期举办的2024 AI 智慧大工厂论坛台北场的活动精华，为制造业探讨如何将 low code 的 AI 开发与数据管理无痛导入制造业的现场。在当天的论坛中，我以 Manufacture as a Service 的这个趋势，从 AI 爆发、新全球化或者叫去全球化，以及整个世界的人口老化，来跟大家分享我的观察。接着还有更精彩的工研院机械所所长饶达人揭露2024年高科技制造业的创新研发趋势。姚所长很精确地指出， AI 虽然能帮你处理工作，但最后还是要由你来决定 AI 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培养从业人员的分析与判断的能力绝对是制造业的一大关键。最后是伊思库软体科技技术长暨共同创办人郑永斌，他从资工系教授斜杠来到产业界创业，以他亲身的经验为大家解惑，从自动化不等于数位化的概念开始分析 AI No Code RPA 是什么，教大家克服制造业产线数据管理的瓶颈，真正实现智慧工厂的自动化。让我们一起来听。我注意到有一个可能的趋势，叫做 Manufacture as a Service， 就是我们以前都觉得制造是制造，服务是服务嘛，但是这个 AI 的这个新的这个浪潮呢，很有可能会让这个整个制造业越来越像是服务业。为什么我会大胆的推论说我们接下来的制造会 as a service？ 我认为是有这个三个大的趋势。第一个当然就大家都知道的是，这个 AI 已经开始爆发了，大量的新的模型，包含联发科的这个微风的模型，还有国外有很多新的 AI 公司模型的这个 benchmark 的表现都越来越好，也都超过 GPT-4， 好像 GPT-4 就变成大家的新的低标。那第二个呢是新全球化，有一些人把它称之为去全球化，就是从一个中国是工厂、美国是市场、全世界几乎是一个单一市场的结构，变成破碎的几个不同的区域市场。那第三个的力量呢，来得更强，而且它影响更深远，是全球性的人口老化，包含亚洲，当然日本是最先的，台湾现在也已经提前达到超高龄社会的状态，我们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超过65岁。那中国大陆的人口结构在快速老化，他们的出生率只有 0.5， 那欧洲除了法国稍微好一点之外，其他的各个国家也是人口在急速的老化。那这三股趋势呢，我再把它 breakdown 成几个细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大的趋势的 AI 时代呢，就是我们如果去整合跟统整 AI 的各式各样的可能性跟应用，我把它汇整出两个结论。我还跟简立峰线上有过一个讨论，我就问他说，哎，立峰，我发现 AI 啊，不管进步的再快再成熟，它大概就只能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叫做变成我们每一个工作者的什么什么个人化助理，不管你是老师，他就会变成老师的助教，你是律师，他就变成律师的助理，你是医师，他就变成医师的助理，你是工程师，他就会变成工程师的助理。他不会取代你，如果你有用他，他就不会取代你，你如果没有用他，你就会被有用 AI 的其他师给取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应用。第二个应用呢，就是透过这些什么什么师在应用这些 AI 助理的时候呢，会开始把我们的工作自动化。有时候可能是小的，大家你看到一些应用像客户服务，就是有一些客服的，不管是文字的客服还是语音客服，他们都用 AI 在处理了，以前是人要做的，你要重复性的去回答同样的问题，现在都可以在一个局限条件内，就是 AI 来去做自动化。那我也跟这个老博士也在聊说，距离这个 AI 进入制造业生产跟制造的自动化还有多远，发现这个事情会发生的比我们想象要快，我原本以为还要3到5年。那第三个呢，是我观察了差不多1年半， 这个是我粗略的一个分享，大家参考就好。最近一次的这个 Cloud 3， 就是新的释出的这个大型的元模型，我把它描述为 AI Computing 的成本啦。他们是用 token 数来算的。那现在的成本是，你如果写一个应用服务，去透过 API 串接他们的 AI 的这些功能，或者是 AI 的这个 cloud， 一个月前他们的计价标准是每1000个 token 多少多少钱。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像 GPT-3 它的每1000个 token 在一个月前是 0.002 美元。然后一直到上个礼拜 Cloud 3呢，它的计价标准已经不是1000个 token 了。大家发现用1000个 token 0.000 不知道多少个美元，太难描述了。所以他们在释出新的版本的时候呢，他们把它的计价标准变成每100万个 token。 我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token， 就是说像我们用 ChatGPT， 我们输入一个问题，输入10个中文字，他们现在的标准大概是一个中文字是 1.5 个 token。 所以你输入10个中文字呢，等于是你输入15个 token， 他会跟你计价，然后他会吐出来一堆东西，那文章他如果吐出来的文章是给你1000个字呢，按照现在的技术规格大概是1500个 token。 所以大家可以去算目前的这个成本是每100万个 token 75块美金。很简单，但是其实蛮难算，难算不是因为它很复杂，难算是因为它太便宜了。但是当我回过头来去看 AI 的这些 cloud， AI 的这些 service， 它提供的这些 AI 运算的成本，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找一个 benchmark，这间公司呢是美国最大的线上学习的服务，叫做可汗学院，可汗 Academy。 他们当时呢提供的个人化的学习助教 AIO 一个月的费用是20块美金，约莫是上个月这20块美金降成了一个月4块钱美金。他们大概不会再降了，因为一个月4块钱美金就是一个月120块台币嘛。大家 Netflix 一个月订多少钱，是不是300多块而已，所以他们大概就不会再降这个价格了，而是会透过接下来 AI 的这个成熟，一直去强化功能，强化功能，强化功能。所以我稍微估算了一下，它那个成本下降的速度大概是每半年会成本下降 90%。 反过来讲呢，就是每半年它的效能可以增加10倍。早些年呢，安迪·格洛夫也写过一本书叫《10倍速时代》，整本书的概念是说，如果你发现这个社会有一项变革，你可以试着去想象这项变革这个冲击跟它的影响是原本那个变革的规模的10倍大，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跟冲击。他用这个来帮助大家去意识这种新的技术、新的发明对于社会可能产生的冲击的这个规模，而不会局限在线性，而是用一个大的一个想象，让大家可以比较好去体会这个冲击可以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可能性。那现在 AI 的这个10倍速时代呢，是以6个月为周期在演变的。好，这个是 AI 的冲击，光 AI 冲击就已经非常非常强。第二个呢，是新的全球化。我们光是看台积电，以前都是在台湾做先进制程，在台湾做半导体制造的这个工厂，现在在日本第二个厂已经开始盖了，德国有一间，美国有一间，后续还有更多。那除了半导体制造呢，其他的制造很多，像钢珠啦、零组件啦，很多工厂甚至都已经移到越南，有些在这个泰国，有些在马来西亚，有些在菲律宾。这个元件就是零件的分散制造已经是现在进行式了。但是呢，在组装的部分，不管是手机啦、汽车啦，还是 notebook 啦，各式各样的这个制造品的组装反而会往销售地，就是接近物流、接近最终销售的地方去设组装厂。所以制造呢跟组装呢都会开始分散。前几天啊，美国的驱逐舰停到日本冲绳的港口，然后冲绳的那个港口的这个工会呢还罢工，有史以来是没有美国的驱逐舰停到冲绳的港口的。然后呢，无独有偶，黄金的价格已经飙高到有史以来最高了，很多迹象看来中美的冲突是没有在减缓的，只是看起来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些单一全球市场变成多个区域市场，造成制造跟组装的分散，这已经势不可挡。然后再搭配这个新的全球化，包含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人口老化，现在自动化啊，以前我们是付薪水给劳工，所以工厂的设置呢会以劳动成本，就是薪资成本低的地方去移动，所以会移到东南亚，移到东亚、东南亚，移到中国大陆，现在往印度在移动。但是以后如果是机器人时代啊，机器人只会越用越便宜，它不会越来越贵，因为机器人它不会要求最低保障薪资，它没有生活要过，你只要给它插电，金属没有疲劳，没有故障就好了。 好，这后面会有很多很多这个趋势会发展。第三个呢，这三个趋势是互相相关，但是又可以去独立描述的，是全球性的人口老化。我们会请不到人，好，你要请一个同样功能的人呢，会越来越贵。但是呢，如果他的生产技术或者是他的这个能力没有办法与时俱进，他会开始找不到工作。所以这个人力资源、人力配置，它会开始 M 型化，就是越有价值的人会越来越有价值。那你如果没有办法往越有价值的这个走向去移动，你很有可能就会被推到很没有价值的这一批人。所以呢，什么样的人会越来越有价值呢？就是问题的解决者，快速使用 AI 的这些问题解决者，它的价值会越来越高。在这个全球性的人口老化，再搭配 AI， 当这些问题解决者越来越有价值的时候呢，那个工作的分野呢，会产生一种心态，是我们会把我们想做的事情留给自己，把不想做的事情交给机器人。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哦。家里有扫地机器人的举手。因为我是一个礼拜扫一次地嘛，买了扫地机器人之后呢，我就养成习惯，礼拜天呢会把扫地机器人打开，就让他一个礼拜扫一次地。但我发现不对啊，他每天扫一次我也不会怎样啊，所以我现在就让他每天扫一次地。你看，我就是会一直把我不想做的事情交给他，让他们一直做。今天是分两个大的部分，一个部分是怎么样能够无痛的导入 AI， 第二个呢是怎么样能够用 no code low code 的方式来去形塑新的这个软体环境，跟看看这个今天我们为各位准备的 solution 有哪一些，我们这个世界你走到哪个程度了。一开始我在设定的时候，我想说那是不是工程师会不想写程式呢？后来呢，我有去问一些几个工程师朋友，他们就是想一想，他们一开始觉得对啊，如果程式可以让 AI 写该有多好，但他们心里面又不敢这样讲，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让 AI 写那自己会没工作。但是在聊之后呢，我发现更重要的事情其实不是AI 会让工程师不想写程式，或者是他可以以后就不用写程式，而是 AI 进来帮助我们做了我们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真正要去做的事情是哪一些。听完我当天的分享，希望可以协助大家思考，当 AI 让制造业更像服务业，做了人类不想做的事情之后，身为工作者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更有价值的事情，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更有 value 的问题解决者呢？接下来是工研院机械所饶达人所长的演讲，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
AI 绝对不是要取代你的工作，反而是 AI 帮你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最后必须要由你来决定 AI 做出来那个东西是对的或错的，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刚才讲工程师要不要写程式，工程师可能未来写程式的机会少，但是 no code low code 出来的一大堆的程式，你必须要知道它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是错的。所以不表示你没有工作了，是你要把你的工作提升到最后做分析，最后做 checkpoint 的这些各式各样的事情，所以你的 level 会提升一个层次。我们整个制造业从我们瓦特发明蒸汽机开始咧，我们有机械的产业，到了 2.0 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个工厂的产线的这种概念，后来到了 3.0 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导入了机器人在那里动来动去，帮你做一些组装的这样的事情，现在叫做工业 4.0。 工业 4.0 是什么？我不但做这组装，我组装的过程当中我还要告诉前一个你要怎么组装，你要怎么做，后一个你要怎么组装，也就是你产线的机器跟机器之间它是会对话的，对话过程当中就可以找到你现在做到良率最高的一个产品，甚至后来会讲到的节能减碳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现在的工业 4.0， 现在的智慧制造，它的机器跟机器之间是会讲话的，机器本身它会告诉你说它快要死掉了，它快要受伤了，你要来帮我换，然后甚至于说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怎么样知道产品做的怎么样。所以今天的重点在于告诉你说怎么样把 AI 导入做我刚才讲的这些事情。其实现在业界有非常非常多的公司都已经把公司的人员管理、物料管理、成本分析，甚至金流这些全部在公司里面透过各式各样的平台系统，好像 ERP、MES、SCADA 这些全部都结合在内，我称这个叫做公司的内循环。所以你可以控制你今天公司里面的人员最佳化物料，在仓储里面最少最少的那个储存，这些东西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你必须要机器它本身是能够告诉你说它现在的使用的状况，这个我们叫做预兆诊断。那机器跟机器之间，我们产品制造的过程，我要知道我今天 有没有做错的什么事情，有没有造成这个产品的瑕疵，这个就叫做 AOI 的瑕疵检测。那整个产线合起来以后，把这些通通结合起来，再加上我们这些相关的资料了以后，就要知道我今天的生产的状况，我要把资料送到云端，在云端做一些计算，分析完了以后送回来，或者到你手机上告诉你设备的状况，我现在生产的状况。这也是现在我们智慧制造现在正在做的数位化、自动化、 AI 化的事情。如果是公司管理阶层，对这些报表应该就蛮熟悉的。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很多的系统已经可以把这个报表整合在一起，让你清清楚楚，甚至分析出来你的人员、物料这样的东西。所以如果可以再加上设备状况、产线，所以我后面一直在讲人、料、机、产线，就是把这些所有东西结合起来，来做到你的产品的良率最好化，以及我生产的最佳化。那怎么样做到？你现在就要额外得到我今天机台上面的状况跟产线的一个生产状况，这个称 operational 的 technology 叫 OT。 其实政府在这几年大力的在推这个智慧制造，当然第一个就想办法把旧的机台，把一些我们称它叫 smart box， 也叫做 smart box unit， 所以 SMB、 SMU 都在讲这个东西，它会装在我的设备上，让设备把我的一些相关的讯号送出来。那新的机台里面大概都有这些装置，送出来以后你透过网络，你会送到你的 server 上面去做一些你相关的东西。或者我们现在讲一个叫做金创计划，这个就是政府希望我们在设备端有一些计算的能力，我们称它叫 edge computing。 所以未来会不会机台上面就有一个晶片，它把一些数据在那边做一个计算，需要更大量的就送到 server 去做。所以未来会分两个地方来做计算，在端会做计算，在云那边会做计算，这个就是未来的走向。那不管你怎么计算，都会加入一些 AI。 所以我们刚才讲 Box 会把讯号送出来，所以第一个我先要联网，当然电脑化要联网，联网以后你就可以把这些讯号送出来。所以我们有了 Smart Box、 Smart Unit， 再加上机台，现在有我只要在那个场域，你不管是 WiFi 或更厉害的叫 5G 的场域，你就可以联网化了以后，你就可以把讯号送出来，你就可以做到可视化。我知道我机台现在的状况，我现在生产的一些状况，我可以看到，我可以用一个战情中心来知道你现在各式各样的生产的人料机产线的一些东西。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帮每个产业每个机台来去做分析，所以就变成透明化。未来要做什么，我要预测这台机器什么零件什么时候会坏掉，机器什么时候要保养，然后产线哪一个地方要先走，哪一个地方要后走，把它这个产线的流程做出来。未来甚至我今天快坏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 warning 告诉你说我要去坏了，或者怎么样子，说要自视化。所以现在的阶段我们正在协助厂商透明化，已经帮很多厂商已经在做了，接下来就后面讲的预测自视化，这个就是现在科技在导入的一个部分。那刚才讲说导入这些数位化、自动化、 AI 化可以得到什么，基本上都是为了公司省人省料，然后赚钱，然后良率提高。那我们就要讲到 AI， AI 其实真的就是从前年开始，其实 AI 已经发展了大概30年，最近因为我们的电脑计算能量的那个 capacity 越来越强，所以今天 AI 的导入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所以 AI 对我们来说，我还是要强调它可以协助我们处理大量的数据，可以帮我们做分析，但最后你还是必须要能够去知道它做的东西是对或错。最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现在的一些客户的一些资料把它收过来，可以知道哪些客户他喜欢用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就配合那个客户，我客制化他要做的一些东西。那我依照客户的分类，我就可以依照不同的 salesman 可以往那个地方去迎合客户的需求，生产出他要生的东西，甚至把一些物料回收做一个循环。还可以做什么事情？ AI 可以预测机台的状况，让你的产线生产的过程是无瑕疵，成功率非常非常高。我们现在人越来越少，所以老师傅的工艺传承到下一代这样的机会，以往大概花几年的时间，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技术，把老师傅 的过程当中学习他怎么切、怎么削、怎么用磨，然后再用 AI 来产生怎么钻、怎么组装这样的事情都出来了以后，我就学会了这个工艺，我就理论上可以让老师傅的经验可以传承。 未来是不是可以用 ChatGPT 来去做老师傅以前没做过的事情，也透过 OpenAI 来产生那样子的行为，这件事情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开发的。所以未来老师傅的经验可以传承，他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不要忘了他有可能做错，你必须要告诉他说那样子的行为他是错误的。所以 AI 他会比老师傅聪明，会做更多的事情，但不表示这个聪明会用在对的地方。 AI 是帮助你 collect 更多正确的 data，还是要持续强调要有人去确定这样的东西是对或错。 AI 可以展现出来就是它可以给你非常非常大量的 data， 它的 data 不只来自于你的工厂，可能来自于世界跟你类似的所有的工厂全部聚集在一起来预测我今天机台的状况。第二点是最重要的事情， Garbage in Garbage out， 所以你到最后一定要知道我 AI 产生的这样的东西到底是对或错，然后要人去判断。所以你要训练你的员工要有能力去分析跟判定。光源有6000人，有大概将近5000人是硕博士，而且是 WellChain 的那个工程师，所以我们非常强大的研发能力来做非常多的事情。欢迎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来光源院找我们的同仁来一起合作开发贵公司想要做的事情。好，那智慧工厂可以做的事情，我们通常都在讲说这个四个工具要让它有物联网、大数据、行动管理在资料自动化，最后能够做到我们的六大目标。但怎么做到六大目标，你要有 smart box， 能够把讯号给送出来，送出来以后你就会有设备医生。所谓设备医生就是告诉你说我设备现在做的怎么样子，它的状况是怎么样子，你该不该要换零件呢？好，不然你停机可能是为对公司是一大的损失。接下来就是产品的医生，产品的医生就告诉你整个产线里面 AOI 导入或者判定我现在切削什么东西，它的动作有没有造成我今天的产品的良率的降低，所以我透过这产线里面的一些瑕疵检测增强它的良率，最后我整个产线来做到节能减碳，导入了以后你让你的生产 的部分就可以相对更好。这边给大家讲几个例子。第一个，机器跟机器之间你必须要讲话，不同产业它的讲话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PCB 产业、电子设备业、有一些用 SysGen， 有一些 OPC UA， 这些当然你可能名词听不懂，但是我要告诉你不同产业讲话的方式语言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先要想办法把这个机器跟机器之间串联起来。所以你必须要看你今天产业是哪一个产业，那基本上我们都尽量已经帮不同产业把这个语言把它连起来了。那接下来当然就预兆诊断，我们其实协助了很多的产业来做这个机台的预兆诊断，横跨非常非常多的产业，包括石化业、半导体业、轨道业、能源，甚至机械制造、机械加工我们都做了。那甚至包括瑕疵检测这个部分，我们也导入更多很多的技术在不同的产业，那这些我们都有蛮多的经验可以帮忙。那有了这些东西了以后，你最终的目标当然就是把它 AI 导入预兆诊断， AI 导入品质监控，最后你就是做出一个整个产线里面的最佳化的产线控制跟产线的规划，这样的事情总而言之就是让你的人员最少，物料囤积最少，我的设备永远在最佳的状况，以及我最后产线的良率能够提升。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哦，这个例子就是我们产线通常不会在一个点发生问题的时候，它一定是前一个。这个是做一个我们的后视镜在那个玻璃模具上面，以前做的方法老师傅就去拿这个水平仪去做量测，那现在当然你还是可以这个量测啦，那但 AI 怎么做， AI 就可以根据整个产线来看哦，怎么样量，怎么样的结果它是属于哪一个，哪些是属于 NG 的，然后后来发现哦，这一类的都是用每一个工站里面最佳化的制程做出来，所以你以后就用那种方式来去做。所以整个产线的最佳化不单单在于一个机台，它可能对于整个产线的整个控制都是有关系的。智慧制造、数位化、 AI 化这件事情是很多公司都已经开始在做，已经 involve 都多年了。当然也是因为我们会讲说中美关系、新冠疫情这些近零碳排这样的事情，其实现在整个产业链已经开始在变了。我们都一直在讲印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大家要往那边走，但印度因为整个国家它开发还待改进， 所以因为中美关系，现在最大的半导体零组件的区域在北越跟泰国。为什么在北越？因为北越南是共产国家，上面说要做什么东西比较快。另外一个是地理因素，如果大家回去看北越上面是哪里，货车直接从上面把一些零组件下来，就在北越组装就可以送出去，然后挂非红色供应链的牌子就出去了。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他欢迎大家来，所以他现在已经变成最大的电动车的产业，这些都已经改变了这些事实。所以呢，未来减碳这件事情会冲击到各个制造业，节电是各单位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它会直接影响到你减碳。第二个就是你在生产过程当中的物料，如果能够永续物料，它就可以减碳，使用能源降低，你可以减碳。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在制造过程当中，我如果使用的是一个永续材料、循环材料，目前为止永续材料、循环材料在使用的时候它不算碳价，所以你使用那些东西的话，你会使得你整个产品的碳价大大的降低，所以我称它叫做 Eco Manufacturing 绿色制造。未来整个公司除了数位化 AI 化以外，你要知道你的整个碳排到底在什么地方，哪一个是重点，由那个地方下手减碳。另外思考的就是我的原料是不是永续材、循环材，这样子就可以减碳。那最后当然就跟他讲，现在会导入元宇宙，我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在云上面做计算分析，这个就是我刚才整个架构都会到云上面去做。我们只要确定我们的资讯安全，确定各个厂商的秘密不会被其他人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努力。所以我们工研院正在规划一个大型的国家计划，就是云平台来做智慧制造。所以未来的是什么？新的一些技术把它导入，最重要还是简单的来讲，就是把你生产的整个良率提升，把你最有效的做到一个最精确智慧制造的一个方式，把产品给做出来。
听完所长的演讲，相信大家更了解工研院怎么样协助产业界一起做研发。欢迎制造业的大家想要找各式各样新的解决方案，都去工研院咨询看看，你一定会有很多的收获。最后是伊思库软体科技技术长暨共同创办人郑永斌和我们分享 RPA 的各种使用情境，我们一起来听。
今天你各位在这个 OT 的现场，其实充斥了蛮多简单的讲，就是你今天想要做数位转型的困境。我们是从学校 spin off 出来的一间，应该也算老新创了哈。我们在去年完成了 Pre-A 轮的募资，大概有$3 million啊。我个人呢，本身斜杠我是中央大学资讯工程系的教授，所以我在解决这些数位转型的过程当中，就是会从一些比较非传统的资讯工程的方法来着手。我们另外一个演讲者演讲的这个 RPA 哈，通常我们把它定位叫做 OA 办公室自动化的 RPA。那我们这一套产品其实叫做工业的 RPA 哈。那先讲一下，其实各位有时候买来的机台它已经常常很自动化了，但是其实却不太数位化哦。所以数位化跟自动化其实是两回事。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情境，各位大家都知道，你常常买了一堆设备，这设备就有一部工业电脑，工业电脑里面 run 那个工具啊，厂商提供了软体，然后这个软体呢，你常常就要派个人哈去做机台参数的输入，有时候输入的时候他要做一大堆的事情，然后人才可以离开，有时候人要盯着荧幕前面，那人就算离开了，那你看到那个软体这边跑，其实有时候那些数据在那边跳，有时候一些数据你都想要，但是你不见得捞得出来。那另外各位看到这个工厂的现场，通常这个机台有个三色灯，灯亮了人就要去处理。各位有没有曾经想过，这个三色灯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个是我们人类古老那个烽火哦，这样的概念，烽火今天有什么事件，然后把烽烟烧起来，然后带人去处理。为什么我们今天在一个21世纪现在还在干这种事情？那这个常常就是自动化跟数位转型最后一里路哦，你常常要自动化但是断在这里。那我直接进入到这个业界的痛点。各位都知道，这个设备如果一个大脑是一个工业电脑，那它常常第一个叫非侵入，那我们这边的非侵入跟前面那个讲的不一样，我们这非侵入是你完全不能装软体在里面。第二个，这个设备其实常常不联网， 有时候联网是一个各位知道那个2018年那个台积电那个中毒的事件，那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个工具机厂商带了一个 USB 碟，然后升级他自家的软体就全部中毒了，因为这个内部他们那个工业电脑都联网，所以各位要知道你一旦你的机台联网它就不再是封闭的，它就会 suffer 很多什么资安的什么各种问题。那第二个，这很多的软体可能有 API， 大部分没有 API。各位都知道你今天想要做一些自动化流程的串接，或者你常常就必须要等对方，如果最好是对方有 API， 没有 API， 各位都知道如果你们公司内部的团队有很强的自动化团队，他就开始破解。他就开始破解，有时候这一段呢有 SDK 有什么东西就开始写，没有就能不能偷偷跟资料互通，那这破解通常往往非常的辛苦。那有些工具机厂商更狠，他这个机台大概就漏一个工业电脑的 VGA 萤幕滑鼠键盘在外面，你想打开机柜那个东西可能都是一些服务的条件，一些限制。那如果 POC 其实我们有对付，各位都知道 POC 有时候你比较老旧，如果你现在买新的比较 POC， 当然它可以接个什么 RS485 把资料捞出来，但是常常你有一些老旧，或者是你今天委托的自动化厂商他有时候是刻意的，他希望这个你以后要干什么都要来找我。我们也接触过一些传产，那他们的自动化设备有啦， POC 有捞一些串接捞了这个 SCADA， 然后这 SCADA 就在那边一部电脑，然后什么资讯到那边就停了。这 SCADA 历史应该说这个 SCADA 里面是一个日商这自动化厂商，也没有什么 API 让你可以写 code 去串。那你看到那个数字在那边跳，有时候你想把它捞出来，有时候你想要监控啊，比如说某一个什么地方是不是从绿的转红的，那这个东西要跳回来然后都卡住。那再来蛮多的这种设备它并没有一个电脑萤幕啊，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panel 的画面，这些问题啊都会造成这个你要做一个串联的技术困境的孤岛。那这个我们其实过去几年来开发的这套 solution 就是能够刚刚解决这些困境，在一套软体通通都解决就好，而且是解决的方式还可以帮你，因为我们是 RPA 可以帮你串到 MES ERP 这些各类型的软体系统，没有阻碍，这是重点。有些机台你买来你就是要人还要在前面操作，那很多机台买来你能够做到常态无人化了， key 的 recipe 就走了。那第三个各位看到有些大概大部分都是晶圆制造业比较前面的，他们机台都能够做到无人化，也就是说虽然有个工业电脑有个软体，但是你都不需要人去操作，因为那个软体有 API 你可以写 code 就跟它串接。但是就我的理解，就算晶圆制造业这个无人化的机台这一块 80%到 90%， 他们还是有10-20%，绝大部分的产业你还需要人去操作或者无人化，虽然这个还是要人去 key 个 recipe， 今天我们带来的 solution 可能几乎都可以自动化。那所以这个是一个 future trend 各位都知道你所在的产业可能开始在订一些标准，这个产业标准就是这个机台要 follow 这个标准做出这个东西，所以你就能够写程式去捞资料去做控制，然后有一些什么 JSON 档标准的格式，但是问题来了，你的产业还要等多久？你还有很多工业 3.0 的设备怎么办？那个东西搞不好现在还要再用20年。再来很新的机台你就知道有时候标准都不会有，各位可以知道某些产业的所谓的这个标准的交换格式可能就是那个产业的龙头直接交给工具机厂商，就是说你不做我就不买，但是很多产业是工具机厂商比较大，绝大部分产业我碰到都是工具机厂商比较大。我们提出 solution， 这个是一个如果一个复杂的智慧制造的系统应该都是这样，收集环境资讯然后跟环境互动，中间就 AI ，智慧制造大家常常在做的，你碰到了大部分都去 collect，就是装一些 sensor， 各位一定有听过这些 speech。 但是如果我像我刚刚讲的很多情境，你要抓的那个资讯常常就在那个设备上的软体里面，有时候呢比较机车一点，你还要点到什么子页面到里面你才能找到你要的资料，这个如果现在的 solution 你去找一些大厂，他们都会跟你推销所谓的工业互联网。那各位如果因为我已经接触过太多的业界，他们就说他们有时候也被，邀请去听这些工业互联网，就是到要把设备什么东西都串起来，但是 各位都知道你在做智慧灶，很多设备的数据你并不需要，有些很需要。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常常是，我们这么讲，我们常常是 AI 的好朋友。你 AI 要导入到制造业，你要捞数据，你要跟环境互动，那就是我们工业 RPA 的厂。这个我们可以帮你轻松做到。那我们过去做了很多这些工厂自动化 OA 的，我们其实也做很多。各位知道，你就算有时候常常从设备捞到资料，最终要串到 ERP， 从底层到上面，这个所以我们 OA 也都能做。当然它做最多的是系统间的整合，刚刚是 OT OA 的部分我们也做很多。那不过我们其实主要本身是一个 RPA 的开发商，那不是一个 RPA 的应用商。理论上 RPA 如果你今天不需要受过太多的训练，如果你的情境很简单，打开这个软体就能够自己去录一个脚本。所以我常常举 RPA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各位在座有一些年轻人，你要去抢演唱会的票，你要去做那个爬虫机器人，那你不会写，你知道请资工的人看能不能帮你写一个爬虫机器人，抢票会快一点。RPA 你如果今天拿来，可能五分钟就把那个脚本录出来了。所以我们 RPA 大家都要做到 no code。 no code 的意思是什么？只有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要去 double click 这个 Google Chrome， 第一个步骤就完成了。我们其实都是用电脑视觉做的，我们跟那个一般现在的 OA RPA 不一样，我们都用电脑视觉做。第二个步骤你看到刚刚 Google Chrome 已经打开来，我们模拟那个看到 Google 的 logo， 第四个动作就是把键盘，然后现在你把它跑起来，它其实帮你打开 Google 浏览器，今天输入 COVID-19 Taiwan， 这个东西叫做 no code。 因为如果你的动作其实是就是 pure 人类的动作，它其实就这样，也许一分钟就录出来了。但是有时候我们 RPA 做的事情，你回家去请你们的工程师，他跟你说这个东西他要做一个月，但是现在的 RPA 的软体，也许他做一个月的事情，我们一两个小时就做掉了。这个是一个 no code 的重点。在我们的工业自动化情境，这个是一个 PCB 业者的雷射钻孔机，然后它的那个工业电脑就是比较广为人知的，里面跑那个这个雷射钻孔机的软体。那我们用另外一部电脑跑我们的 RPA 脚本，你现在看到的操作包括选 recipe， 现在已经都不是人了。而且这个电脑不安装软体在里面，它也不上网，输入 AAA， 比如这是一个料号，可能是我们帮你从 MES 系统抓过来 key 进去。那你这个机台的运转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什么 camera 的画面啊，这个机台的参数我们都可以帮你捞出来，然后帮你看你要去后面是做 AI 人工大数据，还是要把这个东西输入到 MES。 这个有时候刚刚那样的情境，我们的工程师如果你告诉我你每天怎么操作，我们可能一个下午就帮你做掉了。这个是已经是一个机台在运转，它现在就是机台运转过程当中不断的帮你捞资料，当然我们只是帮你 key 到那个 Excel。 那但是各位知道真正工业的情境是这里面的资料可能是在后面去做更多的事情，给 AI 用啦，给你们那个公司内部的流程自动化用。重点，你如果这个脚本就是用我们的 RPA 脚本，这个脚本都不到20行，也就是打开我们的软体把东西架好，写这个东西大概我们的工程师半个小时就做掉了。其实因为我们要做很多的 ready to use 的东西，各位都知道电脑视觉的东西它其实蛮多客制化的，但是我们会有很多 ready to use 的东西，然后帮你照着这个应该说非电脑萤幕，但是像什么表针型的面板，这类东西都可以快速帮你抓出来。这个我们常遇到的情境就是他们常常这个设备就是有这些面板，他们过去找很多 SI 厂商都说，哎，我来帮你装个 IoT device， 他们绝对不会让他们装任何侵入式的东西。那你们不装任何侵入式的东西，是不是用人来看？哎，让人来看，但是人就在那边盯着看。但是如果你今天再请工程师他去写这个东西啊，它不见得有电脑视觉的。那但是像我们就是一个 ready to use， 可以对付非常多的这种表型。做过最困难的 case， 这种帮一间 PCB 大厂载板大厂做的，你现在看到的动作本来都是人，他们打开客户给他的 CAD 档，然后每一个 page 去抓资料，然后这边有一些设计图的资料，他们可以去抓孔到孔边到边的距离。这个例子我们帮他抓了30几个参数，还会帮他把这个东西截图出来。他们原本是用人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人来做这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有时候人会看错，第二个没看错 key 的时候 key 错了。他们这个东西到最后是要去做生产规格，他们已经发生过2-3次， 把东西都做出来交给客户，客户说规格不对，然后这个一罚就是几千万。所以 RPA 另外一个长处就是它帮你做防呆。那我们可以做到 OA RPA 做不到，我们可以理解你的很多这些非结构化资料。那这个其实是 OA RPA 跟工业 RPA 的差别，我们 OA RPA 也可以做，但是我们除了可以帮你控一个甚至不上网的工业电脑，那里面如果你有这些图形界面，然后要去做一些比如说滑鼠键盘操作，我们都可以帮你做到。其实你说装一个 camera 然后照着某一个什么非电脑萤幕的面板，这个东西并不新鲜，你如果找 SI 厂商他可能也可以帮你做，但是 SI 厂商通常帮你写完这个程式或者开发这个系统，他没有可复制性，所以他通常就会开一个很高的价格，那客户就不买单。但是像我们的目标是你的确有这个东西，装好 camera 打开我们的软体拖拉一下，一个下午这 case 就解掉，而且你后面可能要串什么 MES ERP 这个东西 Total Solution 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做到。如果你的工业电脑是非侵入的，我们就帮你装一个 KVM 的盒子，那你如果也能够远端就直接远端，那这个做完你就能够用远端的手去做操作，但是我们可以录一个 RPA 脚本监控一个机台，你也可以录一个 RPA 脚本监控一个机台再去操控另外一个机台，这叫机台协同。这是工业 4.0 一个远大的目标，让机器跟机器去 talk， 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做了。你一个 RPA 有时候还可以写东西到 shared memory， 另外一个 RPA 就可以帮你叫起来，帮你把东西 key 到 MES ERP， 这整路帮你串起来。那我们现在也有个伺服器的版本，能够做到去监控这些 RPA 在每个机台的运作。其实我们加了一个 I 叫工业 RPA 哈，现在的 RPA 大概使用的大概都欧美的大厂 UiPath， 但是你如果要把它用到 OT 端，大部分都没办法用。那我们最终就是在做一个这样子的 RPA， 你要串任何的东西，你们的自动化工程师不用再那么辛苦了，可以打开我们家的软体拖拉一下，那也许写个脚本，这个大概本来他也许要做一个月，而现在一天就解决掉，这就是我们的重点。
听完郑永斌创办人的分享，相信大家一定对这个可以有效防呆，并且将原本自动化工程师可能要一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缩短成一天就能完成的 RPA 听起来都非常心动。科技报局为制造业决策领导者所举办的2024 AI 智慧大工厂论坛台北场，就是要帮大家针对各种实务上遇到的问题找到有效的解方。当天除了工研院和伊思库软体科技，还有华硕、NVIDIA、KUKA、Fujifilm、泰富、勤业众信等 AI 人工智慧、智能机器人、云端数据管理等专家的精彩演讲。想要了解更多制造业现场如何无痛导入 Local No Code 的解决方案吗？现在立即上网搜寻2024 AI 智慧大工厂论坛，预约索取活动演讲的精华，也别忘了持续关注我们全新一周。我们会每周持续提供更有价值的国内外产业情报以及未来趋势给大家。我们下周再会。